十八节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墙的人叫什么名，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是奏告撒利乌得着他的回谕。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麻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轴，宽六十轴，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斯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然后现在我们再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看撒加利亚书。我们都知道在六十六卷圣经里面，撒加利亚书是公认是最难解释一卷。那么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一定要等到将来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应该才会明白撒加利亚书，因为的的确确这卷书里有很多难解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愿意用七堂的时间，我们每堂大概是两个钟头，所以总共呢大概是十四个钟头，我们呢试着能让这个该撒利亚书呢能够多多少少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的印象。那因为我曾经在别的地方也读过撒加利亚书，所以在别的地方呢我们的题目是细说撒加利亚书。那如果要细说的话呢，就需要很长一点时间。那我记得当我在巴西这样做的时候用了四十个钟头，所以是细说撒加利亚书。那去年在台北也做过一次，那么那一次呢 是20个钟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14个钟头，所以我们大概呢只能够有一个概念就好，所以呢我们姑且说是撒加利亚书一篇，我们稍微对撒加利亚书有一点印象就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呢，主如果愿意的话，那么让我们对于这卷书呢能有一番的认识。我们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是几卷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我们讲的恢复书卷呢，就是指着圣经里面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还有呢哈该书，还有就是撒加利亚书，这五卷呢我们称它做恢复书卷。那么我们这五卷书呢，它所发生的年代都是在波斯的年代。那我们知道说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是有四只兽吗，从海中上来，那第一只呢是狮子，就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第二只是熊，就指着波斯大帝国，第三只呢指着豹，那么特别指着希腊帝国说的，然后不知名的兽就是罗马帝国。那如果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图画的话呢，就是金银铜铁，那金头呢就是巴比伦帝国，那银币跟银胸呢那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铜符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铁腿呢是罗马帝国。那么我们刚好现在所读的这几卷书都刚好是落在第二个大帝国，就是波斯大帝国。所以呢我们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卷书那么能够有几分的印象。那我们刚才说过，的确在犹太拉比里面觉得这是一卷很难解开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因为2000年前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求父他已经赐下宝贵诗，所以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既然圣灵呢是写了这一卷书，也唯有圣灵能够解开这卷书，所以我们所依靠的乃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特别是从整个恢复书卷那个架构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撒加利亚书。那么简单的来说，我想我们很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为什么有这几卷书呢，是这样子的。当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呢曾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他们终于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刚好是古列元年，就是我们知道说在波斯帝国里面有一个最早开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古列。那其实他不是开国的元凶，我们叫古列呢可以说第一个把这个波斯帝国的影响带到了地中海，他是第一个人。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巴比伦王把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呢圣经说他是金头。其实在他以前呢有好几个皇帝，那么波斯也是如此。所以因着波斯帝国呢，我们知道他在还没有立国以前，他就是一个漂流的民族，到处漂流的。所以呢他非常同情那些没有国家的到处漂流的人，所以圣灵就利用我们知道这个波斯帝国波斯民族的特点，所以你就知道到了波斯，到了古列将军的时候，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说是在古列将军的诏令底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就圣灵就激动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人就从巴比伦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所以这就应验了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被掳以后，那么你还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你还记得但以理，特别在但以理第九章，他读到耶利米书说这个70年快满了，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他知道他年纪已经大了， 那么他本来以为这个消息如果来早得更早，20年、30年，他年轻力壮，他当然就可以参加返乡的行列。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快90岁了，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知道他觉得一切消息都来得太晚。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他们终于要回去。那圣经里面讲的70年有两个讲法，有一个讲法就是指着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服侍巴比伦王满70年，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呢，这个特别指着他们返乡来说的。那么这个呢，是从以色列人3次被掳第一次那里开始算起的，所以大概呢是70年。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算法。还有一个算法呢，那就是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从神的角度也有一个70年。那么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圣经里面讲的70年还有几个不同的讲法。比方说当你读到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么这个70年是告诉我们说地呢就守了70年的安息年。那么所以这个70年呢，而也不只是跟圣殿发生关系，也是指着跟圣地发生关系。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以后，那么他们终于呢就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所以以斯拉呢就记载那一段的故事。那么第一代的人回来的时候，其中有所罗巴伯，还有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率领底下，我们知道大概有5万人终于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对第一次像但以理被离乡的人，那么差不多已经是70年了。所以等到他们70年再回到耶路撒冷，你可以知道是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跟70年前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经过70年，可以说地就安息了70年，那么地呢就安息了多少年，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自然的地就荒凉了。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刚刚从巴比伦回来的情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特别是以斯拉记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有一般人大概只有5万人，他们呢是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么我们晓得当初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有几百万人，但是经过70年以后呢，你看只有一些少数的人5万人才回来的。那其中呢尤其是祭司很少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呢是没有产业，如果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像过去一样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巴比伦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在以色列被掳以前，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农夫，但是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他们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商人。那因为从此以后呢，整个以色列的前途在巴比伦，所以很多人从那里后来就到了纽约，就到了伦敦，就到了全世界。但是呢只有5万人愿意响应圣灵的